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明。蒙哥你好。
东明，我们今天要继续就着加拉太书讨论下去。上次我们把这个保罗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这个第一章第十节了，翻来覆去吵了一通。那当时保罗这样讲的时候，他这个所谓的讨人的喜欢，他这个内涵到底是什么？
讨人的喜欢的意思在这儿的内涵是讲到，不管人对人错，反正就是去迎合你，去用这个国内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叫低俗化，就是
低俗化。我觉得他在这里的意思是说，他对加拉太的信徒讲，我知道有一些人来传一些更改的福音给你们，而这些人呢和你们中间已经有一些的关系。我现在所要说的话是非常非常重的，在你们的耳朵里面听起来是咒诅这些人，是诋毁这些人的话。那我不怕你们不喜欢，我绝对不是讨他们的喜欢，但是我也不是讨你们的喜欢，我不怕得罪你们。因为神在你们身上有一个心意，为了这个心意我要尽我仆人的职分，为了这个心意我要保持这个福音的纯正。这是他讲这个话的基本的背景。他讲这个话，就连他在第一次在用这个话的时候也是一样，他并不是把自己和弟兄姐妹划开来，他是把自己和弟兄姐妹一样摆在神正确的旨意里边。现在只是因为有一些人来传的福音是不纯正的，来搅扰你们，而你们已经跟他们建立了相当的关系，甚至可能是相当稳定的关系，你们已经听了他们的话，所以我才会讲说，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个借着基督之人找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我知道这个关系在你们中间已经发生了，我还要照实讲。那我这么照实讲的时候，可能会让你们听得不顺耳。但是并不是说我这个人在神面前是正的，你们在神面前是不正的，不是这样子。
对，这一点非常重要。
不是为了在神面前把你我化开来，而是在神面前呢，能够把你们挽回过来。这是我们在服侍主的人在用这些话的时候要非常非常小心的。然后他就开始进入正题了，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从人的意思。那当然我们读到这个地方，我们就很想知道他所传的福音到底是什么，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可是他一直还没讲他所传的福音的内容，他一直在讲他这个福音的什么福音跟他的关系，他怎么被奉派传这个福音。就是他底下说的，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基督耶稣启示来的。他先要把这个东西和加拉太人讲清楚。你看信才写了几行，短短几句话之间已经是第二次提出这个重点。所以就像我们一开头的时候已经讲过了，他写这封信从哪里入手啊？他肯定是花了心思的。他就没有直接从这个福音的内容上去跟他们先争辩。他没有从神学上跟他们争辩，他从什么东西跟他们争辩呢？从他的认知。我素来所传的福音，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不是人教导我的， 我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他讲了半天就是离不开那个我字儿。
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些，哎呀，真的是，要是照我们现在这个人写字的这种，简直差得太远了啊！
嗯，怎么说呢？
你看那个，就是那个思路特别的，特别的高。
他那个思路，你可以说他特别的高，可是你也可以说他特别的奇怪。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世外桃源、山外天源的节目，凡是牵扯到教会，这好多年来，至少这是蒙哥个人一直在认为一个。整个今天中国教会的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忽略了一件事。
嗯，
简单的说，我们仍然是外邦教会，保罗仍然是外邦教会的使徒，我们应当在凡事上听从他。我们不能把神学带进来，把保罗拿走。
嗯，
我们不能把保罗的教训归纳出一些道理，归纳出一些系统，然后借着这个系统来治理这个教会，这是不成的。你仍然需要把一个保罗活生生的摆在我们中间，虽然我们没跟他见过面，但是这时候加拉太的教会和他一样，许多信徒是他所不认识的。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从福音纯正的福音道理或者纯正的福音内容上来讲，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讲我。你不接受这个保罗职分，不接受保罗仍然活生生的在我们中间尽职，那突然我们这些，尤其是这些外邦教会啊，就失掉凭据了。
嗯，
这个是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被忽略掉了，尤其在西方的神学系统里面，简直完全被抹杀掉的一件事情。
嗯，
我们是把内容找出来，系统找出来，把保罗这个大活人呢就摆到一边去。
嗯，是。
但是他所提出的解方总是这样，在加拉太书他是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入人的意思，我不是从人领受的，都是讲到他。他一定要先把他自己这个使徒的位分、使徒的重量在我们心中确定了，底下的话才能说。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人家要是不接受你这个人呢，你讲的话再有道理是没有用的。
嗯，
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反过来的想法，就是只要讲的是有道理的，无论是谁讲都一样，不一样，绝对不一样。
嗯，
我们福音以保罗所传的为准，外邦教会里面一切行事为人的规矩，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仍然是以保罗为标准。为什么说做传销不可以？因为这不是保罗的脚踪，不是保罗的做法，不是保罗的榜样，就这么简单。
嗯，
对不对？因为神设立了这样一个人，特别为了外邦教会而设立，让所献上的外邦人得蒙悦纳。
嗯，
这可不是好玩的事儿啊！啊，你看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是一样，这哥林多教会闹了这么多的问题，哎，这个保罗老兄面对这些问题所提出的头一个最清楚的办法，居然是什么呢？嗯，这个问题能够把很多弟兄姐妹考倒啊，就是假如你今天的教会是哥林多教会，你是站在保罗的位置，那么你会用什么办法？你第一个解决的办法，最重要的办法是什么？
是什么呢？
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七节，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哎，你想他打发提摩太去干什么？他必提醒你们。不是福音呢，不是主耶稣，纪念我，就是纪念我保罗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嘿，奇怪吧？他不是说道理，不是讲神学，也不是处理问题，他第一件事情是要哥林多教会知道我保罗，首先我个人在基督里是怎么行事，我是作为你们一切服事、一切争论的根据，因为我是外邦教会的使徒。还有呢，我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这个话再清楚不过了。
嗯，
但你今天在中国教会里面哪里听得见这样的教导？有什么问题了？不是请个和事佬呢？就是从神学上大家在那边争啊争啊争啊，为什么不把保罗搬进来呢？保罗在教会里面怎么做？这个话拿出来好像没分量。拿出来我们继续吵， 对不对？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道，我们女人照讲道。
嗯，
我们的问题变成说女人可不可以讲道。保罗明明讲若有人要争辩，没有这样的规矩，在神的众教会中也没有。如果有人不知道这是主的命令，由着他不知道，这些话好像在大家心里面完全没分量，对不对？我们好多好多的问题，我们有自己的办法去处理。其实保罗都说过了，都处理过了。你看我们今天教会的教导，两个弟兄有纷争，怎么调和啊？
怎么调和呢？
是东明，是东明光用这种赖皮办法来答题，就先把保罗搬出来。保罗怎么调和的？保罗就是为什么不宁愿吃亏呢？为什么不宁愿受欺呢？你什么时候看见人家这样调解事情的？你得尊重他的榜样嘛。好啦，所以在加拉太教会一样的，保罗总是第一个解放讲他自己，讲他这个职分。不但他这个福音不是从人领受的，他这个职分更不是从人领受。那就开始讲他自己的这个历史了，对吧？
对。
嗯，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从中国来的弟兄姐妹有个特色？我这个从台港来的弟兄姐妹不太，就是以前至少印象没这么深刻，也许因为从台港来的好像不是这么会讲话。以前我们被人家请去做见证呢，啊，不管是受洗的见证啦，或者是什么见证呢，这被派了做见证呢，总是几句话就讲完了。我发现从中国来的人呢，都有做保罗的本事。什么本事呢？
嗯，
大家从头说起。他从他念小学的时候，念中学的时候，
就是，对
不对？哎，这个特色很强啊！这是一个什么文化？你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训练？
因为被折磨的太多了，所以好多苦水。
好多苦水是吧？
是啊，因为你像你讲，就是说从头讲起，而且一般来说都是受苦受难史。
嗯，以前我们没有这样的，在国内弟兄姐妹来到北美之前，我们不太有这个问题的。然后做见证的都是，就怕你讲的太短，不怕你讲的太长。哎，现在是反过来。有一次有个姐妹，她说我上来之前呢，蒙哥跟我讲说做五分钟，后来我知道她为什么做五分钟，就是因为你跟人家讲做五分钟，你会做十五分钟，所以我今天还是预备讲十五分钟。这保罗也是一样的，他从哪里开始讲？他从头讲起，第一章十三节他怎么说的？
让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
嗯，
让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
神的教会，对对对。哎，他一方面是这样的，他一方面是什么呢？他说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这段话在别的书信里面找不太到，对吧？
嗯，
他别的书信就算讲了他从前的事情，他常常是一笔带过。哎，为什么在这里他讲的特别多？
这里他就像是一个现身说法，就是说
现身说法怎么样了？
就是说他以前的错，对吧？就是
他为什么有这个必要在这里有这么比较详细的现身说法？
因为跟那个第二章很有关系喽。
跟第二章很有关系。
对，后面
第二章是啥？
关于那个割礼的问题嘛，对吧？
哦，为什么跟割礼的问题很有关系？
因为他就讲他从前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割礼背后代表的一大套的那个犹太教嘛，对吧？
嗯，我觉得他是这样，因为他现在在写信的对象，主要的一个攻击目标是需要把这些人从那些把福音更改的、可受咒诅的其他的犹太人中间挽回过来。
嗯，
因此他必须要拿自己的简历出来与那些人的对照对照。
嗯，
你们不要以为他们懂，
嗯，
我不懂。你们不要以为他们是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
嗯，
啊，因为保罗这点我们是应该和他一样的，就是对于从前呢，信主从前所有的东西，那真是当初以为是与我有益的，现今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都以为是有损的。就把它扔掉就是了。只是此时此刻，哎，它真的还有点用。为什么呢？我比你们现在的这些犹太师傅啊， 就算是比从前那些不认识神的时候所服侍的律法啊，在法利赛人中间所受的教啊，我比他们还有长进。
嗯，
他们是好学生吗？我是三好学生。
嗯，
我是觉得他有这个别苗头的意思在里边。
嗯，
不要加拉太的教会被那些人所拐骗了去。
嗯，
我知道我们中国基督徒常常喜欢拿一个榜样，就是宋尚杰，是吧？
嗯，
他回国的时候把他这个什么博士啊，什么什么的文凭都丢在海里，
那什么钥匙什么的，
可能是得了奖了，学校送他的什么东西。
嗯，
但是我个人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看法，我老觉得呢，像你们现在这些博士啊、教授啊，你已经是博士了，已经是教授了。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已经是来到美国的人啊，因此为了福音的关系，毁家纾难，你说我现在就回到中国去，就到非洲去，或者到哪里去，固然是我们的梦想啊，也是勇气可嘉。可是有的时候，神不见得是这样带领。就像这个当初摩西要来西奈山的时候，
嗯，
这个法老就怎么都不放他，后来法老就跟他商量了，嗯，你们什么人可以去，什么不可以去，什么东西可以带，什么东西不可以带。
嗯，
摩西怎么讲的？摩西说我们还没到那地方就不知道，嗯，哎，神要用的是什么，他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
所以我们全部都走，全部都带去。因为你的抛弃是从心里面抛弃，不见得是从外面抛弃。
真的，嗯，
是不是？你已经在美国了，你知道现在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做一个教授，那个就等于是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个桥头堡一样啊。那位置太重要了。你随便把这个位置丢掉，你说我现在回国去吧，可是你是一个拿美国护照的人，你到了国内，你给人家找多少麻烦，树大招风啊。这有很多，我不是说回去就不对，而是真的有的时候没办法把太多的东西呢从自己的想法把它丢掉。像保罗在这里突然在加拉太书里面，他把他自己从前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那你说这个和你一个美国的科学博士来传福音，用博士头衔来传福音有什么不一样？没什么不一样啊。
嗯，
有没有好处？有好处啊，当然大有好处啊。
对，
是不是？只是你上了台，如果有个博士的架子，你如果自己以为这个博士为了这个博士沾沾自喜，那当然是不应该的。
对，最大的错误就是知道科学是多么没用。
对，那科学多么没用，要拿了博士学位的人来讲才有用啊。你像蒙哥这样的人讲科学没用，人家就说你是酸葡萄嘛，对吧？所以他就说了，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他真的是讲的是不但是详细，而且相当准确，因为他并不确定他后边还有没有什么天才儿童，对吧？
嗯，
也许他离开之后还有比他更好的，可是当时他的确是冠军里面的冠军，在当时也没有人比他更热心。因为就算在那时候在耶路撒冷，圣经也没告诉我们还有没有人像扫罗这么热心，领着权杖骑了大马到处去捉拿基督徒。
嗯，
所以他讲话不但清楚，而且他非常非常的准确。
嗯，
只是他讲的虽然清楚虽然准确，讲的多不多啊？不多。
嗯，
有没有再详细的往自己脸上多贴点光啊？也没有。
嗯，
两节圣经讲完了，讲完了，哎，他就要说神后来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他在说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这个文字上的简洁。第一章十五节，东明给我们念念吧。
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
这句话写得好吗？
嗯，写得好。这个
嗯，他是形容神还是形容他自己呢？
那当然是神了。而且这会儿有两件事情，一个是就是在他自己不知道之前神就把他分别出来。
对了，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还就是
神在他身上有一个恩召。那这当然也是我们的老话题，他也给神有一段他自己的对神的形容，对吧？那东明，你信主到现在多少年了？
14年。
这保罗这里也是14年，他底下有个14年。你自己对神有没有一个像这样的话啊，可以讲得出来的，讲得响当当的，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讲得多漂亮。这些圣经的作者每一封信里面差不多都有这种东西啊。
嗯，
他对神的形容会为神取名字，这个名字挺长的。你有没有这样为神取过名字？
也没有，这也很惭愧。
哎，你不是喜欢写作吗？
啊，对，写作里面我都不敢加我。
他一点都不避讳这个我，因为神的恩典确实是在我们这个软弱的罪人、不堪的罪人身上显出来的嘛。
嗯，
只是他写的多么恰当，他讲的虽然是他自己，哎，荣耀的的确是神。
那
值得我们思想思想的，哎，其实不是我说你啊，这蒙哥讲到现在呢，我还是觉得圣经里面怎么讲怎么对，我们自己是怎么写怎么不对。
对啊，那是肯定的，对啊。
因为他讲的太好了，所以你就很难，就东施效颦也没有必要，对吧？就直接用他的话就这么讲就好了。可是当他要把这个画风、把这个主题转过来的时候，他就加了这么一句巧夺天工的话，
嗯。
我固然为我的祖宗的遗传有热心，我固然以为我所做的事情是对的，比我同岁的人更有长进，可是在神那里有另外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一句很简洁的话就是说，第一，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像你讲的他已经认识我了，第二呢，到了一定的时候他施恩召我。照我们说呢，他大概是要讲他在《使徒行传》里面在大马色遇见神的事情，可是往下读你才知道他不是讲那件事情。
嗯，
他是讲什么事儿啊？
讲他自己，然后就怎么去回应这个恩召，
或者尤其重要的，他在这里讲了一个职分是什么？
就是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
对对对，将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召我来还有个差派，就是差派我做外邦人的使徒。
嗯，
他的话也是讲得非常非常的简洁。我常常觉得我们写作啊说话啊要跟圣经学习，
嗯，
因为他省了好多好多的字，然后讲的是清清楚楚玲珑利落，对不对？
嗯，
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它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这话里面讲了好多。
嗯，对。
你要我用白话或者找到他的思路的话，他大概是这么回事。
嗯，
讲到他为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之后，他这个然而啊，十五节是说，然而在神那里另外有一个计划。我一面在做得罪神的事情呢，神一面在那里等候，在那里观看。
嗯，
甚至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到了一定的时间，他施恩召我。当他施恩召我的时候，他给我心里面的第一个启示，让我转过来的启示，就是他儿子。他把他儿子启示我在心里面，同时又给我一个认知。这个认知是呢，是叫我把他儿子传在外邦人中。
对，
可是这一些的啰里吧嗦的思路呢，被他很简单的、很清楚的，也是很紧凑的，就写在这几句话里面。
对，
他的重点还不只是说我成了这个外邦的使徒，他还有一点呢，就是神给他的这个直接的启示，因为前面所说的嘛，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嗯，
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这个话什么意思？翻成今天的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去见那些彼得啊、雅各啊他们，对吧？
如果见了表示什么？
就是去像拜码头一样，是不是？
嗯，就像去念神学院一样。
对，
你会讲是因为你念了神学院。
嗯，
其实你念了神学院可能并没有让你更明白圣经，可是你一去了呢，人家就认为你怎么样。
嗯，
你是因为念了神学院的缘故。保罗在这里有个重点，除了神直接任命给他做外邦的使徒之外，他在这里好像尤其重要的就是讲说呢，他所传给我们的这个福音呢，不是彼得他们教的，也不是转手的。
嗯，
他可以提出证据来的。
对，
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 哎，你觉得当初保罗他怎么做这个决定的？你想想看，你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去，啪，天上的光一照，你从马上、从汽车上摔出来了，
嗯，
眼睛看不见了，然后有人把你领进大马色城。后来这个有这个，他叫什么亚拿尼亚，是不是？
对，
来给你按手，不隆，你的近视眼也好了，
嗯，
瘦了三天，可以起来吃饭了。然后你要怎么办？你会怎么办？
那不知道，他那人家那三天呢是，虽然眼睛瞎了，但是他看见好多好多事情了。
哎，这你也不知道啊，这圣经光说他正祷告，对吧？也没有说在他那时候祷告就已经开始有三层天了、四层天了，没这么说。嗯，那他
后书里面讲了一点点。
当时他怎么决定？不回头往耶路撒冷去，而往亚拉伯的旷野去。哎，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不如我们今天呢，就暂时把这个节目停在这儿。弟兄姐妹可以去想想看，琢磨琢磨。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无聊问题啊，替古人担忧。不，这是圣经，这不是武打小说。你如果在上面稍微多用一点心思呢，那或许对于我们自己怎么跟随主啊，会有很大的注意。好吧，我们就下回继续再聊。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无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